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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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老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用新约的约翰福音12章37-4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计代价。我们跟随基督有计算一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对他的听众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这是主耶稣说的，意思是你要计算一下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我们计算过吗？当年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要牺牲生命，牺牲社会地位，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个人利益、经济稳定、社会的接纳，往往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如果这些都失去了，我们是否还愿意跟随基督呢？在主耶稣的时代，有许多人就选择跟随基督，尤其是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相信主的门徒们，他们都愿意跟随基督而不论代价。若是我们今天也愿意不计代价的跟随主，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坚定的站立，站立得稳，然后看重神的称许，过于人的赞美，我们就能够成为主最亲密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12章37-43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跟随基督不计代价。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2章37-4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计代价。圣经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拉基书3章2-3节，圣经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先让我们看见伯大尼的玛利亚向我们的主耶稣献香膏，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人会误会人，神绝对不会误会我们。所有爱的奉献，所有承认主名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主耶稣也说，凡是在人前认我的，将来我们的主在父的面前也要承认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承认主的名是何等的重要。但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许多天国的道理，可惜这些人他们不信。不信的人因为人多，人多势众，就会造成一种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是黑暗的权势。但是主耶稣又说，凡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必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生命是讲的魂生命。主耶稣用爱惜和恨恶作为一个对比的说法。主耶稣说，凡是爱自己过于爱神的，就是爱惜自己的魂。意思是说，凡是在今世追求安逸，让自己的魂觉得满足的，必要在来世让自己痛苦，失去魂的享受。如果在今世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宁愿受苦，这样在来世必会得着生命的满足，并且延续到永生。我们都不会忘记主耶稣说要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十字架是舍弃自己，当人要舍弃自己只体贴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是不容易背的。但是主接着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所以如果我们今生要服侍基督，就必须跟随主的脚踪行，且要效法我们的主。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他，天父必尊重他。严格说来，我们服侍主，其实我们也做不了多少的事，但是我们对于主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服侍，天父就要尊重我们。所以服侍主乃是我们这一生最荣耀的事，我们不可以放弃这个福分。主耶稣后来对犹太人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归向神，可是神爱世人，他拯救的目标是所有的人。因为我们的救主被称为万人的救主，所以无论什么人，只要是信就可以得救，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从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些个犹太人，圣经说众人呢，他们听见主耶稣所说的基督要被举起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这个基督是永存的，你为什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那么这个人子到底是谁呢？其实这些问题他们不是现在才问，早就问过了。我们的主也讲了又讲，只是他们有耳不愿听啊，有眼不愿看。正如今天所攻读的经文在第37节说，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接着圣经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先知以赛亚是感叹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不肯相信他所传的信息。正如主耶稣来到地上， 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也同样的不相信主耶稣所传的。所以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膀臂是能力的标志，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显明的就是神的能力。我们看一个不幸的恶心，竟然能够叫人亲眼目睹神的儿子所彰显的神的大能，他们竟然可以不信。难怪圣经称这种不信叫做不信的恶心。那既然他们不相信，我们的神并不是叫他们瞎了眼没有得救的机会，乃是因为他们故意不信神，神就任凭他们，以致继续的瞎眼，硬了心，让他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不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就是在今天也是一样，对于属灵的真理，有一些人根本就无心要听，就算听见了也像没听见一样，是无济于事。所以凡是拒绝神道的人也是会被神所弃绝。那如何能够得医治呢？就是快快地打开我们的眼睛，到神的前面来看见他，心里想要认识他，只要想要认识，只要心里愿意，我们的主就会医治我们，使我们眼睛得看见，心里得明白，回转过来，就必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再看先知以赛亚，他为什么在启示中能够说出这些话呢？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在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先知以赛亚看见我们的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那个外袍啊，遮满了圣殿，可见神的能力能够涵盖一切。所以先知以赛亚虽然得了一个难办的事工，就是传福音没人信，主先告诉他，他传福音的对象就是闭着眼睛硬着心肠。可是先知以赛亚因为看见神的荣耀，在艰苦的服事他都能接下来，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看见神的能力。既然神如此的有荣耀，他又何必担心自己的事工能不能够完成呢？因为撒种的浇灌的是人，但是叫他生长的是神。创造我们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不然不会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地上。凡是有心要跟随神的人，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就像我们的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是因为有一些希利尼人，他们好像醒悟了，他们来到了神的前面，他们要寻找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什么是神的荣耀？简单来说，神的荣耀就是他本性得到满足的表现。无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神的本性就是他自己满足了，那个满足就会流露出来。当我们被神的荣耀所充满的时候，我们的里面所经历的就是言语都无法形容的喜乐、和平、美妙、安息，因而也造成了我们整个的生活都集中在一个特殊的目标，它成了我们生存唯一的意义。就像蒙召以后的保罗，就像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被充满之后，他们生存唯一的目标、唯一的意义，里面有一个燃烧的热情，就是因为被这个荣耀所充满，神的热情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动力，使我们为他生活，甘愿牺牲受苦，为主的旨意去工作。虽然辛苦，可是心里面却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像这种荣耀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一直藏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它会从我们里面冲出来，影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当别人也和我们一样，不只是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也被神的荣耀所充满，当我们的主看到这个情况，主就喜悦了，主的喜悦就满足了。与神同工的人，就是与神有同一个心智的人，也同样的得到满足。 这就是神的荣耀感动了我们，也让我们奇妙地被满足了。就像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荣耀临到了一个死的人，神的荣耀就会叫他醒过来，脱离死亡。也只有复活才能够使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荣耀的宣告。当拉撒路复活了，就成了神荣耀的见证。但是非常可惜，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还有许多人不相信他。所以主说，光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不多了，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主在提醒他们，人的生命有限呢，白昼将至，黑夜将临，人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奔跑属天的路，以免死后懊悔也来不及了。可惜犹太人听了依然不信。但圣经呢，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42节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如果被赶出来的话，那就是犹太人所有的节庆、喜庆、婚丧大事都与你没有关系了。这些人怕失去他们的社交生活，所以他们宁愿放弃耶稣。圣经说，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些人最可怜了，他们不是不相信，他们是不敢信，他们的心思现在极大的挣扎里，是可怜的。为着眼前的利益，因着可以在宗教里得到的益处，他们很怕像那个瞎子一样，就是被主耶稣医治的天生的瞎子一样，因为承认主的名就被赶出会堂，失去了犹太人中的生存权利。其实所有的人从古至今，只要是因为怕因为信主就被孤立起来，他们就是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失去了今生的好处，那么他们就落在爱惜自己生命的陷阱里。任何人只要是宁愿失去神的荣耀而保留今生暂时的好处，这可是最愚昧不过的事了。想想当年拒绝基督的人，今天是何等的后悔啊。
就在我身旁。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刘丽红姐妹所演唱的，取名为《爱在不远处》。爱就是主耶稣，爱就是福音。当我们得到这个福音，这好消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但是这个好消息要传给别人，要按着神的心意把福音传出去，因为神要人人得救。主耶稣希望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是活在他复活的盼望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才有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盼望。有盼望就有喜乐，喜乐的人生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他更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当然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借着我们节目的分享，能够继续的与神同行，尝到福音的喜乐。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57、58两节，圣经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罗西书4章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有一只瓜牛似乎对青蛙总是有成见，有一天忍耐许久的青蛙问瓜牛说，
瓜牛先生，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所以你这么的讨厌我？
我只是讨厌自己必须背着我的房子贴在地上爬行，而你们却有四条腿能跳得很远。
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只是看见我们的快乐，没有看见我们的痛苦而已。
这时有一只乌鸦突然来袭，瓜牛迅速地躲进壳里，青蛙却被吃掉了。
羡慕别人常带给我们只是更多的痛苦，但去想想自己所拥有的，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感恩。求主拿去比较的心，学会珍惜所有的，并且享受在其中。
为普世华人祷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中国人崇尚的做人原则，但许多中国人由于自认修身的功夫做得不错，便很难体会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也难以明白并接受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与恩典。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愿中国基督徒为同胞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愿你赦罪及光照的大能临到众多自认道德高尚的中国人，带领他们看见自身的罪性与罪污，愿意敞开心门接受耶稣的救恩。愿那通懂国学的中国基督徒借着儒家思想传递解说耶稣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福音如何的改变了您的生命呢？愿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知道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神向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因此我们要快快地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知道。为这个心愿祷告，主必加力量给您。最后向您报告，要为您送上这一季的赠品，就是信望爱小册子。您只要借由来信留言或者是电邮，我们将会寄上一整套，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